好，我们进行今天的第四堂课。上午的两堂课我们进行了借镜思音，怎么样护养丁子良。下午的第一堂课我们刚刚才把片满镜心所缘、善巧所缘跟镜惑所缘的操练心的两种技术也大概简单的说明，不过这当然是需要有一次的引导性的体验啊。那在目前这种状况底下呢，其实各位的身心状态我很难把握，所以蛮难借由我的指导语你们可以到这个状态，不过试试看。依着文我们来看看弥勒菩萨在27卷介绍安般所缘的时候呢，他就设了一个升起次第，透过五种修学呢来从见道而后修道。白板上我就不改变啊，那这段文我完全把它引用在我的部落格，我再说一下，各位可以自己去剪贴我上面的文章。各位只要选到新浪网台湾，然后在关键字打学习游侠，然后在里面的两个科目上，第一个科目就是16圣行，第二个科目呢就是呼吸有这么多相貌。你们在这个科目底下呢去点那个目录，你一起点那个目录呢，所有跟这个科目有关的文章都会在一起的页面上面，就不会有那么多其他不相关的文章啊。你就截取那个页面上的文章，或者是你用右键去转载，我没有去设任何的禁制令。那么如果你懂得 C-Beta， 上个礼拜也来过的，你就自己可以到 C-Beta 去找到《瑜伽师论》卷27啊，直接剪贴这段文，安般的这段文。他说啊，这个安那波那念呢、啊，应知略有五种修学，哪五种呢？一则算术修学，二则误入诸运修学，第三种是误入缘起修学，第四种是误入圣地修学，第五个呢是修到位的16圣行修学。啊，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见道而后修道的以安般所缘的升起次第。你说他没有写在圣念处，圣念处反而在他之后才讲。其实圣念处只是在说明你这样子取一个所缘，从修止修观一直到成就两种世间道跟出世间道的道果，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去体验到身的不净，受随顺有漏是苦，你会去印证到心的无常啊，你会去印证到这个法性的空无我。所以四念住其实它只是一个说明你在取任何一个所缘成就二道止观、二道出离的过程当中，在身这个相度、在受这个相度、在心这个相度跟法这个相度当中所产生的受想差别。也就是有一点好像旁边有个记者在报道那个竞赛，对不对？而你的心呢，就是那个整个竞赛的平台啊，有个9个球员，有人当投手，有人当捕手，有人当打击手，然后呢有人守出这个一垒、二垒、三垒，有人守右外野、中外野，有人守游击手，中间还有裁判。那每一个人就代表某一种作意，对不对？那么旁边有个记者在报道这个过程，四念处就是把这个取一个所缘二道出离整个过程在四个相度上的一种报道，在法相上的说明。那么我没办法一个一个所缘上讲，我们就以安般这个是最普遍的所缘境上呢，来给各位做个说明，怎么样去依着这五种修学呢，从见道而后修道，大概有一个概念印证一下刚才上一堂课所讲的四种操作技术，其实应该只有两种了。首先要知道安那般那，本论呢叫做阿那波那啊，都是音上的差别而已。阿那就是入，波那就是出，就在入席跟出席，也就是观入出席的意思。阿那般阿那波那念呢，就是观念，就是观啊， 以念当相应的心所，而其实他要说观的意思啊，观就是要观察，观察在观上的啊，在会上的观察呢，就是四种毗婆身呐、啊，在纸上的观察呢，就是九种心住，只是观察的重点不同啊，观察的心倒是一个，观察的对象也还是同样一个入息跟出息。入息跟出息我们称它为呼吸，它就有很多很多的相貌。但是呢，我们不是借着四念住，不是借着修安般来改变呼吸的过程，而只是很客观的观察自然的呼吸。请注意，千万不要介入去操作呼吸。当然呢，藏传有人修保平气，他就是要憋住气，对不对？那只是用一种很激烈的方法让你来修这种习相的取向所缘。当然呢，它也有一种气功的修炼在里面啊，因为都是结合的一些其他的教法啊，才会有的这种不同的传承。那个我们不谈，在论上它就很单纯。你现在身心是什么状态？你有烦恼没有烦恼？你各种相应型的状态底下，你的呼吸就有很多很多的相貌。那我们怎么样取呼吸的相貌呢？首先要认识习相啊，入习有两个相，出习有两个相。各位细细去体会一下，你们从先把气先吐完哈、啊，吐完吐到空了，稍微憋一下。我们现在因为要体会关键啊，稍微憋一下，让它停一下，然后开始吸，吸到肚子胀满。所以你会感觉到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入处，鼻头。当你入息的时候呢，鼻头会有什么感觉？凉处，对不对？因为外面的空气比里面身体里面凉嘛，所以当你入息的时候呢，鼻头会有凉的处。那当然是比对刚才的那个体温，对不对？一入息的时候呢，会有凉处。然后慢慢进来之后呢，你的胸腔乃至于胸腔可能会不变，如果你用腹式呼吸的话，其实只是腹部呢会胀满，慢慢慢慢胀满，从凉处的持续到腹部的胀满，就有个先后相，对不对？你不可能去想经过呼吸道，那个呼吸道的那个绒毛被它这样激动，你那个不是这样想的，就是两个点，一个是鼻头风门，一个是肚皮。当然重点是你要采腹式呼吸，如果你的呼吸非常的浅啊，那也是一种我们平常观呼吸的状态，就是你跑不完啊，还来不及腹式呼吸，你就用很短的胸腔呼吸，非常快的入出入出入出，那也是一种烦恼心相应的心会改变的习相，这个就叫做入习，对不对？所以先会感觉到鼻头的凉处，然后呢腹部开始胀起来，然后呢中间呢会有一个停住相似不动的状态，那个叫做中间入席的空席位，那个像要有一个座椅哈、哦、要转啊，你会跟它一直不断一不断的相续入到满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相似不动。像是不动的状态，但是如果你根本取不到那个中间入席席空位的状态，表示你席非常粗。当你越容易取到席空位，就是那个入席不动的那个状态，表示你心比较趋于定，但是也很可能什么太过于慢缓，几乎到没有入席，就停住好久啊才会出席，出席进了以后呢好久才会再入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几乎不容易用你的意识心去感觉到会有入息出息，那你的心呢就会过于慢缓，那是一种习相。所以呢，入息有两个相，凉处发生，然后呢肚子胀满，这叫做入息。到入息不动，出息还没有出，那个叫做入息的空位。那就我们叫住席，各位都可以分别吧。然后呢，你也不是故意 憋住不去吐气啊，那气自然而然，你撑到一段时间呢，它就会怎么样呢？慢慢慢慢的吐，然后呢，肚子就会垮下来，对不对？然后呢，当你吸从身体里面，只要停的时间越久，它从鼻头出来的醋是什么醋？暖醋。那出租的速度越慢，它感觉的那种滑色度就越滑。如果出租的速度越快，在鼻头感觉就会越涩，就是摩擦力比较大，乃至于呢会有间歇性颤抖的状态，都是跟你的相应心所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要去观察这些差别呢？是要让你的观察心更细，不要去管其他的所缘，只要管鼻处凉软、快慢、滑涩，就观察在鼻处，还有呢肚子长、肚子扁儿啊，然后呢根息处先后下行转、上行转，能够如实照料。只有这种观察，没有其他。只要把心专注在这些习相的观察当中，非习相呢，你不去做分别。啊，你心越能够专注在这个四种习相，就入习、入习空位、出习、出习空位，你四个习相都能够相续成念，念念呢又不夹杂，啊，念念又不夹杂。然后呢，你会看到你越能够观察的细，这个习相呢就越来越缓慢，每一个时间呢就会越来越长。开始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哎，入习比较长，慢慢的你可能会入习变短了，出习变长了，后来呢住习变长了，出入习就相对变短了，啊，你就把它各种四种习相各自的长短，以及在鼻处上所生的暖热啊凉软，以及呢通过鼻头的滑涩感去仔细观察，仔细观察，还有肚皮的长跟缩做专注的观察。你只要保持这样的观察，习相就会慢慢慢慢的变。你随着它的变去观察习相，跟着这个心的细致的程度而习相的改变，这个就不只是所谓的数习。数习是要帮助用数算的方式让心更定，对不对？当你不需要用数算，心就已经可以无间转的时候呢，你就放掉数习，改成随习。刚才的叙述比较属于随习观，随着习相在凉、软、长、短、滑、色上，你如实觉知，或者是肚皮的长缩上如实觉知，你只要持续干这个事儿，心了了之。你如果闻熏习道理够强，你就知道哦，原来习相有这个四个，但等一下还要谈别的东西。然后呢，它中间的处会改变，处是什么心所？行心所嘛，啊，然后呢，它会有受想之所依。就会有受的差别、想的差别。那么受想呢，就表示你相应心所会有不一样，对不对？然后观察有贪离贪，有嗔离嗔，你不同的相应心处在不同的烦恼行的状态底下，你的习相它的长短、凉软以及滑涩，还有肚子的长缩、它的快慢，都各个不同。当你能够心同此理，你对自己的习相观察如此，老实跟你说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只要打开眼睛，随着别人入习出习，同其心入其理，你就可以相似的感觉到他的心所状态。因为每一个心所状态就是一个习相相应，我们在心理学的时候呢，经常也会学着当事人跟着他呼吸快慢而快慢，配合他的言语的内容去了解他现在非语言表达的受跟想的情绪内容。
是可以做得到的，但不是所谓的神通哈，
是一种道理的相应，是一种道理的相应。所以你说他是不是观五蕴？是不是？是啊，他是不是观所谓的这个身受心法？
是不是？
是啊，所以我才说四念处它不是一个特定的方法，它只是任何的修行在观五蕴蕴界处，透过缘起正四谛的过程当中，不管哪一个所缘，它一定会在身受心法的四种相上有种种的差别。四念处只是报导出这四种差别的种种相而已。你用任何一个所缘都可以达到这种观察，但是你要体会什么？体会你的心在受想上面的差别跟习相的相应性，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看到习相，就知道身的作业是随着心业而转，心呢也会背着这个身的业而去改变。你会看到身习心三者的相依相取的关系，你会从于中体会到什么？体会到缘生啊，对不对？辗转缘起，于中谁是慈禧者啊？谁是令生令不生的意志者啊？于中流转的自信是啥？对不对？当你闻熏习的无我的道理越熟，你就越在这里面体会嘛，对不对？习入习出表示心的无常，表示心的无常。你如果把这无常的习相跟烦恼心相应，你就生苦受；跟清净心相应，跟善心所相应，你就生乐受，是不是？所以乐受无自信呢，苦受也无自信呢。这是我来这样讲啊。你们今天的道理学得越熟，你还只是观呼吸，你就会内证审观它的功德跟过失。你只要一直不断的随观身习心的关系，体会，体会，再体会。就在四念处的种种身受心法的法相上去体会无我，去体会空性。空性不是用说的，是一种对于他无自性的体会，是一种深深的认可，是一种感觉到他真实不虚的一种道理性。然后这种道理性呢，你应该用来调整你的三业，调整你的六根取向的分别心。当你这种认可能够强到回过头来在坐上坐下改变你的受想去回应境界的时候呢，你能够亲近三业，让六根门头放光动地，这就是觉心，这个就是觉心。那要练习啊，不是用说的，不是用说的。好，那这四个习相都取得到吧，对不对？满了以后有关系到肚子慢慢扁下去，然后出来的气呢，因为在体内待过一长时间，待得越长，对不对？待得越长，出来的暖处就越强，所以你的习相越慢，暖处越热；习相出入越快，出入凉处没有差别，对不对？然后呢，滑涩感乃至于会有间歇性的颤抖，都是你太缓或太急，你有意识的去操作你的心，让你的身心不自在所起的四大的改变。所以于中你会看到身习心交错很复杂的变化，所以你会看到俱舍论里面所讲的，对不对？那八十几个心所、七十几个心所、诚实论、唯识论以及俱舍论做的心所不太一样，你都可以看到，那每一个心都有五相转、七行转，那个看你心观察的细微的程度，以及你对论文熏习的那种相应的程度，你观察的细微的程度就会不同，行不行呢？先透过数习，你可以入习数一，出习数二。当你心够细的时候呢，入习、出习一次数一。你心在够细，入习出习两次数一；你心在够细，入习出习十次之后记一；入习出习百次之后记一，由此增加到十。如果你百次记一， 增数到十，表示你已经进几次了？千次啊。那能够这样的观而心不间断，表示你心细的程度，是不是这样的？所以算术练习、算术休息，只是帮助你心变细的一种方便，它不是就近的方法，不是叫你要去练这个心呢、先把你的心涉练在习相上，单纯的透过你今天坐意观察它出入的快慢、长短、滑涩、冷暖、肚皮的长跟缩，让你专注在这个所缘境上，把习相能够圣解。圣解意思就是说，只观察那个，不观察别的。那其他东西，其他不需要作业的地方就放松，对不对？有一种持身气会往上，把身体一节一节骨呢，端身而坐，然后往下呢，气就开始沉，越沉呢越缓，对不对？然后呢，冷暖处的分别越清楚，由快慢慢的变得好慢，慢到几乎没有出入习相可得。于是呢，你就放掉随习，你就止习而观。观什么呢？观底下，误入诸蕴，误入缘起，误入四谛。你就入止，止的时候呢，你五盖就不起的时候呢，由行舍的状态底下呢，去起观。那么反复这样的做，一旦乱了又回来，数随止观，这叫做还。最后呢，你能够悟入四谛，证入空性无我，那叫做静。这就是六妙门。所以六妙门不是一个技术，它只是观安般出入习相，由你今天取所缘到修作意到正加行，那个功夫次第增上的阶段里程碑。等你到了那个阶段，你就放弃前一个阶段的那个操作观察，你就顺着这个事继续不断的往下看下去就好了。那这样的看下去呢，可能会变成太慢缓，心会变沉默。所以请注意，修止观还是要调度你的心，止举舍入住出。心太沉默了，很简单的方法，当你发觉心太沉默的时候呢，眼皮打开，不要这样子打开，垂目打开，看大概三尺前的意象而住，然后再收回来，继续再观察，你马上就对治昏沉了。吊举也是一样啊，一发现吊举的时候回来，所以我习惯在面前放一个佛像啊，或者放一个光点，或者放一个种子字都可以，帮助你摄心在那个所缘境上，然后马上回观你的所缘。这就是摄练心的方便。那接着你去问出入习怎么发生的呢？发觉啊，出入习在什么处所发生？在两个处所的因缘上发生。第一个要有牵引业，当你身啊，身的空穴没有了，没有了空气，自然而然呢，习就会从外而入，变成入习。你入习充满了空穴，身体就会有一个反作用力，让它怎么样，变成出习，对不对？那个胀满或者是缺，这个就叫牵引液。什么地方气满了自然就会出，气空了自然就会入，就跟你们会游泳的人一样，像不会游泳的憋着气头埋在里面，头抬起来的时候呢就只会吐气，吐完的时候呢头又埋下去了，永远吸不到空气，对不对？埋下去的时候呢，想吸空气就吸了满口水，是这样子。这不会游泳的就是这样，会游泳的呢，头埋进去，吐完了气，一滑，头一抬起来，马上气就自动进去，不用吸，它也就进去了，对不对？吸满了，头又下去了，头又下去了。道理我懂了，可是当你在水里面慌乱的时候呢，你什么也不懂了，就是这样啊，就是要练习，用正确的方法修正你的作意。改变你的作业的方法，你就知道你整个身心的安住就会慢慢改变，对不对？你身体就放松了，放松就浮起来了。道理完全是这样，这叫牵引业。而牵引业的这个过程呢，要靠什么？要靠整个气脉的空穴，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地水火风不是有个空吗？ 所以这些所有的相都在哪里发生？都在空处，对不对？都在空穴处。那我们从科学的知识就知道了，从气管下去，它会分支到什么？包裹在肺叶上面气泡的各种微血管，然后产生什么？跟血液里面氧气的交换，然后氧气都透过血液分散到全身去，这叫做这个气管叫出孔穴，对不对？从肺泡的交换透过血管送到各个器官上，再从器官当中交换，把含碳的放到静脉来，然后再由心脏透过拉到这边来，然后再透过肺泡再把它交换出去，吐息出去。粗的叫出孔穴，细的跟脏器之间的交换那叫细孔穴。各位都以为那是毛细孔，不对，细孔穴指的是整个身心进去之后，你不要去真的看它了，有一天你会自己观你的身心，就好像打开的仓库一样，你会如数家珍一样看到你脏器当中的动作，你的内处会细到这个地步。这就是一种在释迦波罗蜜党的修安般的一种善根法相，你会有一天在做梦当中或在定中感觉到你的脏器就像皮相打开，你会感觉到每一个脏器它的作业，它作业是属于哪一种状态，你就如数家珍，好像如对目前一样的看见。那是一种修安般的善根法相。所谓的出孔穴、细孔穴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当你把这个出孔穴、细孔穴的这种细相也都能够如实觉知的时候呢，进一步再问入息出息何所依，然后你就一个一句问，因为能够依的只有两件事情嘛，依身或依心嘛，是因为身体的造作所以才有习相的入出吗？诶，根据你有闻熏习的道理，你会知道不完全对。因为呢，是空天的人没有身，对不对？没有色蕴，没有色蕴，他有心呢、啊，所以光只有心，习会不会有入出？是空天的人显然没有。为什么？他有心呢、啊，可是呢，没有身体可以让他有习的出入的空穴，所以他也没有习相入出可生。所以光只是一心，身体不会单独。没有身体的情况底下呢，光只有心，习是不会有入处相。反之呢，如果没有心，只有身体，那么可不可以产生入处习？显然不行。比如什么？比如灭尽定，比如四禅天的一种外道所修的无想定。身体在，可是受想不起作用，对不对？没有心啊，没有心意识的作业啊，身体是还在啊，身体不能够自己令习入出啊，所以单独的身体不能够让习入出，单独的心不能够让习入出，都有过去五识身相应地跟异地的证据可以证明。所以他单独依身不行，单独依心不行，那么同时有身跟心可不可以？也有证据证明也不行。你看四禅那些不修无想定的人，他有身，他也有受想的六意识心，只是呢住在舍念清净地，对不对？还有一种，当你呢处在娘胎里面，你的习的空穴没有入出习，完全靠什么？靠脐带，对不对？透过母亲的呼吸，你的这个胎包，就是胎包啊，就是你的那个助胎啊，你的胎身呢、啊，等于是母亲的一个器官。透过脐带，由母亲的呼吸输送氧气，脐带里面的血液跟你相通，而你受用到里面的空气。你自己有身有心，可是因为啊不和合相应，所以它不需要作用，它也不会有习的入出相。所以习在啊，嘛身在啊，心也在啊，对不对？在四禅天的状况底下，啊，在四禅定、四禅天乃至于住胎的状况底下，你有身呢、啊， 你也有心呢、啊，不是像外道修无想定、啊、可是呢，不和合相应，不和合相应。也就是说，当你心呢、啊、不去直受身的时候，习是不会入出的。你必须要让身跟心有直受的关系发生，习的入出相才会发生。所以有身有心，还得要身心相应。和合俱转，习才会有入出。你就进一步问，谁令他转？谁令他和合？谁令他相应？有令转，有令相应，有令和合者吗？有受相应，有受俱转的那个东西吗？那么能跟受，能跟所是二还是一呢？当然就看你缘起的道理有多么熟悉了。你一样还是在观习的入，习的出，就只是一直不断的去打破砂锅问到底，去体会一下习的入出 ，how comes， 对不对？那禅家呢，就在这个习相上观什么？谁脱死尸呼吸的是谁？对不对？令他生的是谁？令习转的是谁？令和合的是谁？就在谁这样一直不断追下去嘛，追下去嘛。追到你真的去体会到，原生只是一种分别，名言的假立，不是没有习的入出相，但是相是分别假立，这样可以体会吗？那么有意思呢，就取入出习的四种相，再问四种相怎么发生，需要有习空位的牵引，对不对？再有你的孔穴，出孔穴、细孔穴的差别，那么由入习、出习不断的反复运转，那么让它转的因缘是什么呢？是单纯只是身吗？单纯只是心吗？有身有心就可以了吗？不行，就发现必须要身跟心和合俱转相应，要心来直受身，身也要跟心和合俱转相应，这才可以发生入习跟出习的众多差别，是不是这样子？于中去体会，这个就叫做空，这个作用就是无我。什么叫无我？不自在，不是单一的因素令生，不是，没有单一的因素能够让它发生，没有单一的因素能够让它灭，它无自性的现象就叫做空，没有可以做主的单一因素叫做无我，但是有那个相，那个相显然就只是无自性的分别。去体会，把所有你闻熏习的道理在这个地方体会，透过四种毗婆舍那去体会它的道理，对不对？然后里面去问，有我想有什么过失，无我想有什么功德，你把心摆在无我想的相应行上面，还是把它摆在有我想的相应行上面，你身心比较容易起烦恼呢？对不对？去实验一下嘛，下座之后保持持续的观察嘛。所以一个修道人老实讲很忙的嘛，对不对？忙着观察跟体会这个东西就已经没有了，还有空跟别人戏论吗？有空吗？讲不到重点上去嘛。这个地方体会，我原来文字上讲那个道理，你要自己去证明，你要经过，这不是实验设计来的，这是长时间，因为你越安静的观察，你越体会的深刻嘛，对不对？那我自己去抉择嘛，到底要有我相应行好，还是无我相应行好嘛？是不是？那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让你的心处在一种涅槃相应受上面。于是你知道把心座椅摆成那个样子的时候呢，你就自然而然跟烦恼的因缘免疫，对不对？于是你才知道，哦，原来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把心摆成那个知道原生无自性，不去染着其性的那种正确的想法。当你把心摆在这种正确想法，相应身习心的作业，它就可以产生不与烦恼相应的功能，你自己可以用身心去证明它。那么中间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烦恼起的时候呢，你会改变习相。所以在四禅波罗蜜当中，他说习的 有风、喘、气、息四个分位，风就跟大地的风一样，一下有一下无，对不对？喘呢就是出入不定，而有声音；气呢就是有出的出入相，息就是绵长相续，不间断，就是风、喘、气、息四个相。你会慢慢看到，当你心越不烦恼、越安定的时候，你定地的功夫越深，习相就会越取向于安般。安般就是只是入习出，知习入，知习出，于中呢没有颤抖，没有间断，没有声音，非常的缓，非常的禅，非常的慢，非常的安静。于中呢，你安静到你有很大的很大的空间呢，去体会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无我。于中的入出习的相，本无而有，有以暂灭，这个法性就是无常。宇宙那个直受就是令苦的来源，你会体会到，哦，原来苦就是五蕴的自性，它不是那个苦受的本身。你只要有五蕴这样子的实体的分别，你就会有生苦生乐的因缘。所以那个无常只是一种可能性，变化的可能性。那它的可能性为什么会有现种种相，是随着缘取向分别而有相应形的生跟灭。所以你说是一物即不中，根本没有单一的法性，根本没有单一的本体，找不到的。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每一个去观察审定一下，它是不是就是单一作业的主体，找不到，找不到，片观找不到。你心太急了，你就从习相变成喘相，对不对？乃至于身心会颤抖。你太不理他的时候呢，根本也不去正观思维，不去如理觉照的时候呢，你心会慢缓，慢缓到打瞌睡，就入到那种睡眠定当中里面去了。然后起来就，哦，怎么一下子过那么久了？其实是昏沉嘛，啊，这就是整个的观察的过程。这个就叫属随止观环境的过程。这样聊吗？好，那当然你们的体会呢，就是进一步的观察。那么在文的下面一段呢，就开始当你取向完毕之后呢，你要注意到底下几种分位，底下几种分位。你可以看到习相真的有四个吗？接着就要问这个，习相真的有四个吗？入习跟入习的中间住，出习跟出习的中间住，这四种相是怎么生的？是怎么生的？老实讲，是你作意差别生的。它不是真的有一个入习入到那个地方不动的习空位，不是有出习出到不在入习中间的习空位，而是它的细项你观察不到，于是你起一个作意分别说它是习空位，如此而已。所以呢，入习有个入习作意转，然后呢，入习到还没有出习中间有一个习空位的作意转，然后呢，开始出习的时候会有个出习的作意转，出习出到还没有入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出习进的习空位的作意转。你发觉要作意现前，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分别、你的认定才会生，所以它还是什么原生法。所以不是有四种习相，四种习相只是作意转的四种分别假名的案例。所以你会翻到原来啊，从身所作心的相应，然后还要作意现起安立四种假名，于是才有四种习相生灭相续转的差别。而他又不是有一个令造作者让他快让他慢让他出让他入，是由牵引业在我们的所谓的出孔穴跟细孔穴当中所产生的所缘差别，如此而已。于中是谁令生呢？是谁令转呢？是谁令入呢？是谁令出呢？谁又是持入习者呢？谁又是持出习者呢？习空位的时候跟死有什么两样呢？如果出习进不在入习的时候，无常不就是现前吗？无常是灭相才现的吗？ 入席的时候不就创造了无常的因缘吗？对不对？所以你从初的无常法性悟到原性无常的法性，经论上所讲的各种法相都在描述这些观察的过程，每一个分位的假名它的性跟相。那这样子习相大概都取完了。好，原来呼吸有这么多相，各位都可以看得见吗？不容易啊，心就是散乱，他觉得无聊，数一二三干什么？一二三是帮助你摄心的方便，主要是随习观，到习相越来越定，止相升起，你不要去观习了，对不对？这时候真的灭吗？没有，只是出孔穴的相看不见了，细孔穴它还是在相续嘛。啊，这个时候呢，就借着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它存在，不需要去分别它，就顺着安般起这种误入诸蕴、误入缘起、误入四谛的止跟观，就是这样。那反复操作就是还，误入空性无我就是净，六种差别的方便相续而起，一直不断的操练，一直不断的操练。好，这个就算是安般的修炼。然后进一步呢，进到误入诸蕴啊，有些学长一直在问，由习相怎么转入无漏观？其实习相本身就已经是无漏道观的因缘。无漏道是什么意思呢？无漏道是两个意思，属于同分所知识的同分影像那个道理的一言境本身，那也是一种概念法，对不对？你明白那个概念法之后呢，懂得把你的身心处在一个不生烦恼相应的状态，那叫做无漏道，这才是真正的无漏。当你的身心能够处在一种不生烦恼的因缘法，那个能够把心摆在这个状态底下的一种作意，就叫做无漏。但是是有为，用有为的身住意灭产生出不跟烦恼相应的身心状态，你把身心住在这种状态底下，就是悟入道地，修37菩提分，安住四念住，懂知吗？中间有身受心法的众多法相可以观察，但是你一定要取一个所缘，次第悟入，对不对？把种种的各种所缘的差别相看见，然后懂它背后所要显现的道理。你越专注在这个东西的观察上面，你就越可以感觉到，只要跟烦恼相应的心，身习心的转，就容易怎么样出；只要跟善心所相应，身习心的关系就容易细，身心就越安定，然后越有具行的喜乐、具行想会发生。这就是禅知的次第相。所以它不是境界啊，那个境界不是心外啊，是心的因缘不同的分位假名的说法而已。所以呼吸了这么多的众多差别相，只是这样子的分别，于中啊空无主，谁可以说其中哪一个自性是我？你又可以否认难道无我吗？不会，你不会落于有我边，你不会落于无我边，不会。你知道我非我只是分别，那是真正的中道实相的道理，你去体会，不是理解哦，不是用想的哦，不是去把那个道理的文句去想一遍哦，是真正实实的去观察你的呼吸，从粗的呼吸到细的呼吸到身习心的关系，你能够观察到，然后知道这种状态有功德，这种状态有过失，对不对？那你试着可以用注意力让它现前在那种功德相应行上面，去远离烦恼相应行的初相上面。随着注意，你心就会转，而注意呢又不决定生，决定灭，了解无我跟空性，这个就是整个安般的修学。然后进一步要体会五蕴，五蕴呢已经不要说啊，五蕴的色蕴就是四大跟四大所造色啊，是执爱性，你不要去背这个法句，直接观察习相的众多差别，什么感受叫做色，什么感受叫做受，什么感受叫做想行识， 所以你要去体会到习相的一种相应行，何者曰色受想行识。出入习，习是风大，对不对？那么它随着牵引业，在我们的身体的色法的空位，会有下行、上行乃至于住行的众多差别。这个身所作，你会由习的出入的分别比之，就是比量去推度有身当作出入习的所依。所以你可以知道色蕴是什么，色蕴是对于入出习的所依做身这个想法，不是你真的看到身的作业。你的理性知道入出席一定要有个依处，对不对？那个依处其实是什么？是牵引业跟席的空穴和合的分别相。所以所谓的色蕴，是指身作业性跟席空位之间的一种牵引的关系。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以为的色蕴是什么？只不过是四大为一个虚空，习出入其中，四合合一脱，你就把它称为是叫做主人公嘛，行不行呢？无我就是讲这个意思嘛，于中没有单一做主的因素，就叫做空嘛，就叫做无我嘛。那么你以为有一个所依的身在那边作业，那个所依的身就是色蕴，所以色蕴呢，心想生，受蕴呢也是如此。你由冷暖的触，于中呢滑色感出入的快慢所生出来的一种太急或太缓的各种受跟想，受就是苦乐的差别啊，想呢就是一种维系出的分别想啊，细跟出的分别想。而于中呢，行就是你要去干预，你要去回应它。当你觉得苦，你会有离苦的一种作业性；乐，你就会想要去保任乐会相续的一种作业性。那种心的回应就叫行。所以受想行就是一体的三面。苦乐的分别叫做受，粗细的想法分别叫做想，对它的回应想要愈合愈离的想法就叫行。对不对？它都是在一个心对于所缘境上的不同分别而已。而于中呢，相应的关系就会熏在哪里？是。所以色受想行识是入出习在依所依跟所取向上的众多名言分别而已。这修唯识观的人会这样观察，由这样用唯识的道理误入五蕴。就有人说啊，四念住是不是唯识观？是没，唯识观是里面所依的道理嘛，对不对？所缘境仍然是安般嘛，入习跟出习嘛。那么你的寻思一样是入出习之间跟身所作、身所依之间的直受关系因缘的属性，你去体会它的道理，不是吗？所以不要用法门的名言就去区别这些操作的技术，操作技术本身都是一样的。所缘也是一样的，假名安立不同，观察体会各个传承不同而已。这样子去体会，重新去体会蕴的志向，这叫做思维五蕴的志向。所以五蕴志向是什么？给出入席做所依叫做身，对不对？然后呢，领纳叫做受，等了叫做想，回应的相应心就叫做行，所熏的种子性就叫做是。于是呢，你就可以自己去作证，去体会什么叫做五蕴的志向。而五蕴的共相是什么呢？本无我有，有以还灭。所以五蕴不管是色受想行是哪个蕴，通通显现什么法性？通通显现无常，通通显现无常。这无常法性时生苦，时生乐，它的受用无常，因此啊，我们把这受用无常的受差别称为叫苦。于中无自性叫做空，不自在叫做无我，那就是苦地的四种形象。所以呢，你就透过 五蕴的自相观察，共相的体会。当这个五蕴跟烦恼心所相应的时候呢，叫做黑品；跟三的心所相应的时候呢，叫做白品。然后呢，你去看过去、现在、未来，在快慢、滑涩、凉软，对不对？站调、安稳的差别性上有种种相转，你去证到什么？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法尔道理，这个就是六品寻思啊。问题是你对六品寻思的思维想起有多么熟练，但是不是去想法句哦，是去体会这个习入出，在这种疑问的疑情下你对它的体会。当你闻熏习的正念越串习熟练，你对它的体会就会越深刻，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空无我，无自性的存在，只是四心的分别，没有单一做主的因素，对不对？你接受这个事实，跟你不接受这个事实，想要愈合愈离去宰制这个呼吸的过程，哪一个会让你的身心比较清安，比较会有法乐？你去实验一下嘛，去体会一下嘛。于是你自己可以作证，当你把心摆在空无我的状态底下，你越容易跟涅槃法缘相应。你越想要愈合愈离去宰制它，你就越跟烦恼相应。你自己可以自己作证的，对不对？所以你就随着可以把你的作意心摆在涅槃法缘上面，不要摆在五蕴的初相转上面。当你已经可以透过作意引导你的身心住在涅槃法缘的相应心上面，这个心就叫做无漏道。无漏道不是苦集灭道那四个字，跟它的概念法，是真的那个心可以有这个功德力，而远离那个烦恼相应心的过失相。这个身心的状态就叫做无漏道，这样明白吗？那还是需要操练。这叫做误入五蕴，进一步误入缘起，误入缘起。刚才已经观缘起了，只是没有特别在标举缘起性而已。你比如说刚才讲，初入习意欲什么？牵引跟空穴，对不对？牵引跟空穴的住处就是身嘛，于中的领纳就是受嘛，粗细的分别就是想嘛，烦恼跟清净心的相应行就是行嘛，于中所熏的那个种子性就是下一个可能性就是事嘛，对不对？这不就说明了整个初入习它的一缘关系吗？你问初入习一缘于谁？一缘于身嘛，依于身嘛，那身依于谁？身依于前面一个身的作业嘛，对不对？你牵引让习入，入满了之后呢，你就不得不出，因为你不能够继续再入了嘛。所以前一个身的作业就会影响到下一个作业。你前面一个令习入，你接下来就只能够令习出，先行令身业相续转，对不对？那先行又是谁做主的？又是前一个作业做主的，对不对？都不是那个作业本身有一个意志主，没有。可是你一直以为有，一直以为哎呀吸满了就要吐，是你令他吐他才会吐的，没有。吐就只是吐，没有令吐者；入就只是入，没有令入者。你以为有我，那是无明。所以呢，入出席依于身所作，身所作异于先行，先行异于莫名其妙以为有我，就是这样。马上警觉，哎呀，我怎么把无我当作有我想？这个就是颠倒觉，对不对？你以为有我，那接下来会有什么事件？会有什么遭遇？你体会这个东西是不自在的，是缘起现的，是不能够令和令离的。不要去做主这件事情，只要保持客观的观察，觉性就是这个东西吗？对不对？把身心住在觉性的所依上就好了，何必要以为由我去做主去宰制这个过程呢？懂吗？当你有这个觉性做依的时候， 一切事情就以决心当指导法则嘛，就没有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不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怎么样，对不对？就是这个过程呢。所以你今天的心就要让你的身心处在一个跟烦恼免疫的过程当中，就是悟入缘起，缘起就是悟入空无我，
对不对？
你把刚才的那个悟入五蕴归纳一下就知道了。出入息要异于生作业，生作业是一个一个行相续，一直不断的接续着相续而转，对不对？那么于中无我，你认以为有我；于中无常，你认以为是常，对不对？于中明明是不净，你以为有净；明明不自在，你以为是自在有我。就是这些颠倒觉让你生烦恼，不是别的东西。所以烦恼的因只是不知道而以为知道，就生出了一种四种颠倒的觉。这个颠倒觉的无明因才是所有烦恼的根本，才是烦恼的根本。而荒谬的是，实相的无常苦空无我根本只是法性，所以法性跟无明呢是互为本的，懂吗？你不承认法性的实际，你硬要把常去颠倒认知无常，你要把有我颠倒认知无我，因为你不承认实相的法性，所以才有颠倒觉。颠倒觉就是无明，可是无明的所依是什么？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实相。无常苦空无我就是法性嘛，所以法性做无常的本，不是做无明的本，而无明的体又是实相，对不对？实相就是法性，所以法性跟无明是不是互依的？我昨天。对吧？昨天，礼拜六上午的另外一个吴老师的班，有一位学长，杨学长，他给了我他硕士论文，他硕士论文的题目就是以无住本立一切法，里面就是讲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的身心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法性吗？你不认识法性，它就是无明；你认识法性，无明也是法性，只是这样。可是你用名言讲起来呢，要写那么多论文。就讲这么简单的道理，观呼吸就了了，对不对？写那么长的论文，你还是要实修这件事情吗？你懂得知道无明法性心，就是安住法性，然后把心怎么样调度，放在一种跟烦恼免疫的状态底下，你做得到才是功夫嘛，是吗？不是说做那个研究不需要了，做那个研究只是厘清很多的邪说而已，把那个很多邪说不正当因缘的观念把它拿掉，真正的观念还是要你的操练阶嘛，经过操练新的技术，一阶梯一阶梯一直不断的增上嘛，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悟入缘起，然后再细的归纳，缘起显现什么道理呢？显现无常苦空无我，显现因即生缘，显现灭尽妙离，显现道如行出，就是四谛十六行，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去讲了。你就对于四圣谛的道理，然后你可以顺着这个道理观察一切行啊，无出其右，尽所有性，如所有性，遍观五蕴，遍观处界，都合于四圣谛十六行的道理，没有例外的，真实不虚。你不认可其中的任何一个道理，就是颠倒觉，就是无明，就是无明。因为无明，所以才有作业的相续；因为有作业的相续，你才会升起五蕴；因为有五蕴，所以你才会有受苦受乐的差别。你受苦就想离，受乐就想相续，你就有了有我的错误思想。因为有我的错误思想，你就越去怎么样呢？造业，让果去相续，这都是轮回。轮回不是三界事，轮回是一心的法性。你怎么不受他系缚？能够保任的心，依着善品相应，然后把身心摆在无我的正观上面，承办一切的功德，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呗，对不对？只要跟十一个善品心相应，做就做去，是吗？所以此心能够远离烦恼的因缘，也能够生诸功德，全部都是他。 所以不要用空无自心就把它通通打翻了，不必，你不必去鄙视这一念心，你也不必去高举这一念心，用怎么样？用平等舍的态度，就是我们早上所讲的行平等位，有两种操作，哪两种？五忌舍、善舍。行住坐卧就只是行住坐卧，对不对？只是从此地到彼地，从此处到彼处，从此事到彼事，只是事事事处事实的差别作业。于中呢，缘起无我，行不行呢？那你平常在密户根门，在饮食之量，在觉悟于切，在正知而住的过程当中，不就在修这些道的资粮吗？而你只是在坐上去证明这件事情嘛，在坐下去体现这个大道嘛，是不是这样子？请问再深的道理会深过这个吗？你管他讲空性，讲他是无我，讲他是如来藏心，讲他是妙真如性，都是说这个功德啦。你做不到，说也是说说而已嘛。做到不是更好吗？做到你对他的体会，对那个道理，对一切的藏经里面所讲的名相，你的体会更深嘛。那你为他跟别人分享你的今天的实作的经验，就越有话可以说嘛，就不会在那边说空话嘛。好，这个就是有什么有误入入书席，然后呢再去重新观察五蕴的自相，然后由自相到共相，到白品黑品的相应行它的差别，然后到三四行去应可四力十六行四种道理的真实性，是不是？然后呢由此悟入缘起，然后悟应可四力十六行，整个这个过程于中再去分别身啊有种种，受有种种，心有种种，法有种种，所以后面呢再去解构的四念住，它不过就是法相安立。这四重误入到最后见到，继续再用十六圣行重新操作四念住啊，重新操作四念住，那么就请继续收看摩学在十六圣行上面的一些问与答，你各位跟着进度自己去实验操作一下，于中呢去体会，就知道哦，原来八圣道的生命只是把心摆在一个二空真如的位置，对不对？然后呢去用善品加行的相应心去实践任何一个该做的事情，生命的品质只是这样增上而已，圣道只是这样的完成而已，涅槃只是这样证得，菩提就是这样升起，你把这个道理说给别人听就是菩萨道，对不对？帮别人去护持就是护法，随着你领纳的 领受的功德角色，你就扮演不同的修行道理跟方法，所以哪有大小乘的差别，对不对？依着你入门的差别而有差别，依着你发心正愿的差别而有差别，涅槃道呢只有一相，只有一相道，没有二法。好，这个是我们对于安般念出入席他的观察。那么我们此处呢就不继续跟各位来解说十六圣行啊，十六圣行的操作技术呢我在我的部落格上面有介绍，你们可以去听很多其他法师的说明啊，它不是难，难还是难在你长时间的反复熏修啊，反复熏修。好，以上对于安般所缘是不是了解，我们回来再总复习一下。安般有几种相？吐息尽之后呢就由入息开始观，对不对？为什么从入息开始起观？因为这样有摄心向内的一个好处啊，看他入息，然后呢感觉到凉处，然后呢腹部胀满，胀满到中间住息的阶段呢出息出，出到尽之后呢还没有入息的时候呢会有个息空位，叫做中间出息啊，四种息相。那观察到之后呢怎么发生的呢？牵引于中在空穴当中产生你认知上的分别相，对不对？ 那么怎么让他生的呢？意欲生，意欲心，还是身心有，还是身心要相应和合俱转？是不是？是不是第四个答案？所以单有身不行，单有心不行，身心摆在那里也不行。比如说你把这个建一个房屋的材料通通摆在地上，没有工人按照蓝图去作业，一个屋子建得起来吗？不会嘛。可是我们以为工人是另作者，不对啊，工人是依照蓝图，蓝图是谁画的呢？蓝图画完，房子不会自动造啊。这些因缘都要怎么样和合俱行相应，才会有这一切，不是单一的做主因素。于中除了因缘的所依事之外，没有另外一个生出的法可得。生出的法只有假名安立而已，假名安立叫做空，没有单一做主的自信叫做无我。对于空的定义，对无我的明白清清楚楚，然后用这样子的差别相去重新定义跟认知色受想行识的自相，由自相再去体会到无常苦空无我的共相，然后再从黑品白品的烦恼跟清净心的相应行去体会到三世形象当中四种道理的体会，对不对？由此悟入缘起，仍可四圣第十六行。这个操作过程就是以安般所缘去进行的四念住，而四念住种种的法相只是在解构这个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属于身这个特质的差别，属于心这个特质的差别，属于受这个特质的差别，还有属于法这个特质上面的差别相。真正的操作技术，白板上所写的四种毗婆舍那行，九种心住的色摩他行，观察什么？观察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对不对？四加九的操作技术，去观察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的内容，成就的世间道果跟初心的道果，就是所作成办，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操作尽心所缘、操作善巧所缘、操作尽惑所缘，都是在四种遍满所缘上面呢，透过色摩他行、毗婆舍那行，对不对？去观察、去认可我们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然后去承办二道止观的道果，只是这样。这样有什么好处？让你的身心处在一个不跟烦恼相应的状态，你只要安住法心，起善品相应的心，可以承办一切的事。那么你要不要去承办，承办多少，就看你愿的广狭深浅长远度，而会有种种差别，如此而已。所以你于中说有不必嘛，说无也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在有无之间知有无中间的那个中道实相的肯定，那种安忍，那种耐烦，那种长远性，那种不退转，那种不退转，那种善观察，对不对？清净的回应，所有一切的功德都在中间操作的训练过程当中发起嘛，是吗？那么于中你把所缘只要换成欲界过患的六品行识，就是增上定。你只要摆在运处界缘起跟处非处上面，你就可以认证入四第十六行，对不对？那这就是二道处理离欲止观的方法道理。好，四念住讲完了。你以为四念住除开此外还有别的四念住吗？对不对？于中用差别的传承就可以讲成唯识教观，讲成般若行观，讲成一心三观，讲成法界三观，只是用不同的差别名相去说它的道理而已，说它的众多差别相而已。啊，重点在于你熟练哪个所缘，你必须要一门深入啊！你经常换换换换换换来换去，换不到功夫来的。那有人说，那我用安般入习阿弥，出习陀佛，可不可以？太复杂了没？你就只要单纯的阿弥陀佛，你看你用哪一种持名的速度，对不对？乃至于身心，乃至于脚步，乃至于骑脚踏车的时候，乃至于出入各种动作， 都可以正之而住啊，你知道吗？都可以保持正之而住啊，修根立仪啊。然后呢，饮食的时候的资量，睡觉的时候呢警醒，起身的时候呢不懒惰，不放逸，不懈怠，常修四念处，护养定之良，对不对？一上座，世间道出离，可以达到九次立定。你只要转想四种观察会啊，正思则、追记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在六品寻思上就可以证入四圣第十六行，消灭你的种子性，清净你的习气。但是问题是你串习的时间有多长？至少这一生你生命都要保任在这种作业心上，对不对？用这样子的善心而死，自然而然往生善处，生生正上，一定会决定圣道，就是这样。请问你何必去争那些别的有的没有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得到真实体会，你就有受用。好，今天早上讲的跟下午讲的能不能连贯起来？上午就是跟你讲平常怎么样护养五门定之量，让你的戒清净之后呢，有无悔欢喜安乐入心一境，对不对？然后透过四种操练观、九种操练止的技术，去观察境所有性、如所有性，在任何一个所缘性上就可以这样去操作，对不对？我就取了安般所缘，让你透过算术修习，透过六妙门而能够悟入五蕴的自相、共相、黑白品、三世入四种道理，然后呢悟入缘起，应可四圣谛。整个今天的课把声闻谛的核心要义以安般所缘当例子讲完了。各位正出国了没有？没有啊，是出国二果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种心的功德力。心越能够对欲界的烦恼有免疫的功能，那就是出国，对不对？越来越细就是二果三果，乃至于对于舍戒无舍戒的状态也都没有贪欲心，也都不会有有所得的正上慢心，你就成就四果罗汉。四双八倍是用心的功能这样的训练而成就的，不是用说法，对不对？观念概念法去成就的，要锻炼，这样 OK 吗？好，那我们就正式哈，在这个地方把声闻谛告一个段落，好像落掉很多没讲，对不对？可是呢，那些东西呢，就是法相上的分别，你去读，但是你要去练习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东西，你的护养定智量要做得周到。你的安般所缘，如果你习惯的话，就以这个东西去操练。当你能够对于六品寻思，真的能够在止跟观上面能够操作得法，你的体会就越深刻。然后你于是你去看三十七道品，都是过程的法相嘛，对不对？它不是技术的本身呢，它是过程的法相嘛。知道你状态在什么状态，于是你要怎么回应它，只是说明这些法相的内容而已，对不对？那接下来问题就是说，你有了这么多时间空下来不烦恼的时候，你要干嘛事？对不对？教别人啊，跟别人分享这么好的方法，这么殊胜的道理嘛。当你想要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就要上下一节课菩萨地啊。所以下礼拜啊，不是下礼拜，下礼拜几号啊？今天二十号嘛，今天21、27、28是放假的啊。9月4号、3号还是4号，反正就是再下一个礼拜天我们上菩萨地。所以各位呢要在这两周时间呢去复习22卷一直到34卷，其实不用读到那么多了，只要读到30卷就可以了啊。那31、32、33、34呢就留给以后慢慢读，如果读得完也可以。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进到卷35啊，卷35我打算也是用2次顶多3次呢把菩萨地过场啊，把菩萨地过场。 那么有上过礼拜六上午的心经优赞的啊，我们也会用那样内容去归纳啊，也一样。9月3号、4号那个礼拜，我们会先把菩萨地的总纲在那个上午先讲过，然后那个下午呢，我们会讲真实义品第一段，真实义品的生前劫后会再下一次的上午，最后呢，把其他的菩提分法呢放在最后一次菩萨地的下午，一次把它导读完毕，啊，大概顺利的话呢，用两次帮各位来导读菩萨地。菩萨地呢，我经常给它定义是什么呢？它就是解脱道的教学，怎么样把解脱道教给一切的法界众生，都能够让他同得解脱的利益，里面的道理跟方法。所以呢，菩萨道对我来讲就是教学心理学、教学方法学。啊，你怎么样去找到能够把这个方法善巧方便的教给所有人，克服中间过程当中一切所知障的困难跟障碍，就是菩萨道，就是所知障清净。啊，不用把它说得非常的高远，啊，玄妙。啊，当然道理一定是悟得更深刻，你才愿意这么做。啊，所以我们透过菩萨地正是一品来体会到法空观到底跟我空观什么差别。最近一直有学长在问这个问题，老实讲它本来应该没有差别，可是呢在功德上呢是有不一样的。那怎么不同，怎么去定义的清楚一点，怎么样能够起不同的作用，我们呢从正是一品这一品呢归纳重点呢跟各位来谈。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四种真实、七种真如、四种道理，还有八分别生三世，啊，这个过程呢，啊，我们给各位来做个报告。好，今天呢，有没有问题？下课前，笑的意思就是说，太猛这，我乃猛爱出来，啊，当然一定要体会到那里，你才问得出问题啊。希望各位真的能够愿意哈，上我的部落格去写你们的问题，你写下来会比较经过思考。也帮助各位问，帮助其他不会问的，问出应该问的东西，那我的回答才会到位。